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又有机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七个为教会的祷告。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已经分享了五个为教会的祷告。第一个是圣灵的光照，第二个是合一的根基，第三个是爱心增长，第四个是智慧悟性，第五个是成为圣洁。那我们上次我们就谈到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来给弟兄姊妹念一下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们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教会，也许就两个月，也许三个月，总之不会超过一年。这个教会急需的是什么呢？它面临的逼迫，面临的里边的纠纷，面临外面的压迫，它最需要的是刚强壮胆，需要的是教会的增长。但是神并没有解决他这些问题，保罗的祷告并没有祈求神解决这些问题，保罗的祷告并没有求神让他增长，但是保罗的祷告恰恰就是神所命定的教会增长的方法。所以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一步是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然后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第二个是爱心的增长。接下来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题目，就是成为圣洁，补满信心的不足，然后爱心就会增长，然后就会成为圣洁。保罗好像没有提到教会的增长，但是这就是教会增长的秘诀，这是神所命定的教会增长的秘诀，秘诀就是成为圣洁。当这个教会成为圣洁的时候，当这个教会全然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他就会吸引神所呼召的人来到这个教会来。如果这个教会跟世界混为一堂，跟世界没有任何两样，人家为什么要到这个教会来？还不如到世界上去，世界上的人搞的活动比我们精彩的多。我们有一位基督教慈善事工，他在国内搞慈善。当我们的孩子们在问他，他到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分享，我们年轻人问，听他介绍了很多怎么去帮助孩童、智障孩童，他就问，请问你们跟慈济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们心里边有神的爱。那我们只是这样吗？他说，那我们有三个人照顾一个孩子，如果政府把这些孩子接走了，可能一个人照顾15个人，所以我们对他的照顾更多。是这样吗？所以他一直就没有谈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照着圣经去行的慈善机构和异教的，就是慈济，就是佛教的慈善机构和世俗政府的慈善机构有什么区别。当我们说不出区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分别为圣，因为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坦白说，慈济可能做得更好，也许他可以5个人照顾一个孩子，政府可能做得更好，因为政府的钱源源不断。所以一个教会，一个要增长的教会，怎样才可以吸引人，这个吸引人 是神自己吸引人。耶稣基督说，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成为圣洁，这个教会全然归向神，就是能吸引父神亲自吸引来的人的秘诀。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我们今天往往我们许多教会就面临这样的软弱，我们信心很软弱，所以我们要依靠活动来维持热情，我们的爱心很枯竭，所以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社交来维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妥协了我们的圣洁，我们依靠迎合世人的需要来维持我们的增长。所以我们要求神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不要追求更多的活动，而是求神补满我们信心的不足。我们不要追求一团和气，而要求神使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一起增长。我们不要追求人数的增长，而是要求神坚固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父神面前能够完全圣洁。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祷告，要成为圣洁，让我们这教会好增长。那接下来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圣洁呢？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圣洁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主题，就是保罗的第六个祷告，第六个为教会的祷告，叫做全人成圣，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24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造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圣洁？我们是努力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圣洁的好人，做一个道德上毫无瑕疵的好人吗？有人说这个叫做律法主义。我们是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们已经是被神赦免的罪人了，我们不需要再认罪，不需要再悔改吗？有人把这个叫做反律法主义。我们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安静自己在神面前，神不动我不动，神动我动。历史上有的叫做寂静主义，叫做凯西克主义。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道德标准极大的提高，让我们周围的社区的文明程度、社会公益得到彰显，文明程度极大提高吗？我们这一辈子能够成为一个道德上毫无瑕疵、完美无瑕的人吗？什么叫做成为圣洁？什么叫做全然成圣？神要怎样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以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叫做后现代。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大概其实从二战以后就进入后现代。后现代的特点就是没有真理，没有一个标准，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说，这个事儿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那这句话对吗？有些东西可能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你喜欢什么颜色，他喜欢吃什么，但是圣经可以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吗？圣洁可以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吗？是不是在清朝的时候我们穿上长袍马褂显得我们很圣洁，到了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必须西装笔挺才叫圣洁，因此圣洁是跟文化跟时代有关系，是这样吗？圣经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成为圣洁，神要怎样使我们全然成圣。 第五章第二十节一开始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这里说到什么呢？说成圣，成圣是圣父的工作，是父神自己的工作。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成圣不是我们努力来的，不是我要努力做一个好人，不是这样的。成圣乃是神的主权，乃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发起的，他亲自成全的，是他的恩典，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这里边的主语不是你们，而是赐平安的神。保罗祷告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个主语是神，所以成圣是神的恩典和主权。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认为成圣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进行各种属灵的操练。属灵我打个引号哈，因为真正属灵是顺服圣灵，但是他不是说顺服圣灵，他是给他贴个标签，说如此这般就叫做属灵。你通过这些方法进行操练，你可以维持这个救恩的地位，你可以维持这个圣洁的地位，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我们要维持，那换句话说就维持救恩了。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从救恩里边掉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罗马天主教很多的有些金钱主义，有些今天的道德主义，他就是这样的。他认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应当照着登山宝训去行，登山宝训就成了我们新约的律法。所以你要人家打你左脸就给他右脸，人家这样就那样，这些是不是应该做的呢？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我们努力所做出来的呢？圣经说不是这样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白，成圣是父神的工作。第二，我们要明白，成圣是圣子的工作，不但是圣父的工作，也是圣子的工作。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基督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一次就得以成圣，我们就是圣洁了，我们就成为圣洁，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成圣是圣子的工作，成圣不是人类的道德进步，而是圣约之神亲自施行的救赎工程，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是基督做成的圣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有一种叫做自我实现论哈，什么叫做成圣？他们认为成圣就是人格发展，我变得越来越好，我的心理越来越成熟，我自我潜能爆发出来，我实践出来，我就是成圣。比如说我们看到自由派神学就是这样说的，今天的自由派神学，今天的田立克的存在神学，今天很多教会的心理化的灵修。所以不要听到灵修两个字就觉得很属灵，我特别担心灵修这两个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一般不用灵修这个两个字，我喜欢用默想，圣经里的词儿叫做默想。为什么不用灵修这个字儿？灵修其实是法国人发明的，天主教发明的，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是因为今天很多新纪元运动，你到中国很多叫做灵修，跟圣经跟基督教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它就叫灵修，所以被用烂了。所以今天很多人 因为这名字用烂了以后他就搞不清楚这是合乎圣经的灵修，还是属于新纪元的心理学的世俗哲学的灵修呢，是搞不清楚，一看到灵修这个书就买来了。所以这些灵修的书告诉我们，我们成圣就是我的自我实现，自我改善，我到了一个超脱的境界，一个超人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他用自我的成长代替圣灵的更新。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成圣，不是自我成长，而乃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因为哥林多前书1:30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就是成圣是圣子的工作，第三，成圣是圣灵的工作。罗马书15:16说，保罗说，神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因着圣灵，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圣洁。约翰以弗所书6:17说，我们要手里拿着圣灵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约翰福音17:17说，求你，这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说，求你用圣灵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怎么使我们成圣的呢？是圣灵借着圣道，圣灵借着圣道。因为神，约翰福音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成圣。以弗所书6:7说，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经常把这个总结起来说，圣灵借着圣道做工。所以是成圣，不是心里的安宁，不是一种神秘的感觉。当我们论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论到一种神秘的感觉，我们也说不出来。弟兄姊妹，那个不叫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圣灵借着圣道做工。所以今天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成圣观。当你去读市面上很多的书，我要提出来几个名字，一个叫做牟顿，一个叫做卢云，这两位是天主教的灵修大师，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很流行，尤其是香港出版的很多的书都是这两位写的。它里边就有一种神秘的倾向，我跟神关系很好，就觉得很好。所以他认为成圣是与神直接的神秘的合一的经验，他也说不出来，就觉得跟神合一了。他通过冥想，他通过静观或者超理适应的叫做内省，达成了这种所谓的成圣。比如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那今天天主教灵修就是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过来的，还有天主教之外的现代灵修运动中那种默观的祷告。圣经说是默想，圣经没有默观，不是叫你眼观鼻，鼻观心啊，倒空自己，不是这样的。圣经说默想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人是有理性的，不可以把理性倒掉。当我们把理性扔掉的时候，邪灵就会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所谓的内在合一，这种神神秘秘的内在合一，不是圣灵的更新，圣灵是借着圣道做工，不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觉使人成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看到成圣是圣父的工作，成圣是圣子的工作，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成圣100%是神的工作。但人有什么责任吗？弟兄姊妹，我说的下一句话是，成圣100%是人的责任。所以这就是圣经的思维方式，我们应当撇弃我们理性的自主的思维方式，回到圣经的思维方式。所以这叫做 放下理性，这叫做舍己，这叫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圣经不是教导我们放弃理性，是教导我们放弃理性自主，或者放弃自主的理性。什么叫做理性自主？什么叫做自主的理性？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蛇欺骗夏娃说，你吃了这果子，你就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不需要神，你可以独立自主，自己做决定。你可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吸引人，这叫做自主理性。圣经要我们放弃的是自主的理性，就是离开神，我自己做主。圣经没有让我们放弃理性，就是顺服的理性。所以圣经要我们用理性去默想，去接受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乃是借着圣道做工，我们要借着理性去理解圣道是什么。但是这个理性的前提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说对的就是对，神说错的就是错。不是说神说了一句话，我要看一看你说的对不对，蛇也说了一句话，我就要比一比，是神说的有理还是蛇说的有理，然后我再决定 OK 我跟着神走。弟兄姊妹，这不叫顺服，好不好？这叫做佩服，这不叫做顺服。有时候蛇的口才比神可能还好，我就跟着蛇走了，所以这叫做自主理性。所以圣经叫我们一切要从圣经的逻辑出发，从神的话语出发。所以当我们觉得成圣100%是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用人的理性就一减100%，减去100%，剩下0%，所以我没有责任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100%是神的工作，100%是人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100%是神，耶稣基督100%是人。这就是当我们放下自主理性以后，当我们舍己，拒绝舍己就是拒绝自己，当我们拒绝自己这个堕落之人，这个堕落的理性以后，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眼睛就打开了。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到他，却看不透他。所以我们要知道成圣是圣徒的责任。圣经根据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放下自主的理性的标志是什么？标志不是我没有理性了，我倒空自己了，我像激进主义，我不要去想了，我什么都不是。放下自主理性的标志就是所有的事情我就问神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我不会去挑说圣经说的这句话对的，对那句话错的，我还是凭我自己去判断它，我是回到圣经。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当这个讲员说成圣100%是圣徒的责任的时候，他是凭着自己说的吗？是他拍脑袋想的吗？是他做了个异梦？是他造的某个哲学、某个思潮、某个宗派的神学吗？不是，他必须根据圣经。所以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前面一章，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他的旨意，远避淫行，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远避淫行，我们有责任。第七节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成圣是没有捷径的。有些人想追求成圣，所以他就倒空自己，他默观，他的内心，他用各种法门，他想找一条捷径，找一条捷径立刻达到圣洁。成圣是要付代价的，成圣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愿你成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如果你读诗篇，你知道大卫在什么时候唱愿你崇高吗？我们可能觉得大卫是在得胜的时候，是快乐的时候，在喜乐的时候，不是。 如果你读前面有一个括号，有一个大卫在亚杜兰洞做了这首歌。大卫什么时候去了亚杜兰洞？就是大卫去了加特，在那里逃避扫罗，结果被非利士王给发现了，他就在那装疯卖傻，装疯卖傻，然后被很丢脸的赶出来了。然后非利士王加特王居然没有发现他的装疯卖傻，然后他赶出来以后，这样丢脸的经历，他是个王，他是受告子啊，他是个青年才俊，他是十大杰出青年，跟他三大杰出青年，两大杰出青年，第一大杰出青年是大卫，第二大杰出青年是这个，是扫罗王的儿子哈，是他的拜把子兄弟，两大杰出青年。那个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多有面子，结果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大卫被保罗一追杀，就跑到敌人那儿去了，叛国汉奸，他的犹奸，不叫犹奸，他的啊，对，犹奸，他犹大国的哈，以色列奸，以奸，多丢人，尤其在姊妹面前丢人是，我年纪大了无所谓，年轻人简直是丢不起这个人啊，还装疯卖傻，这还不是鼻涕眼泪的抹在上面，这么丢脸的经历，神居然放过了他，而且让他逃脱了这个困境。所以当他逃出来到亚杜兰洞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说，我要在列邦中称颂你，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他经历了这样一个被破碎的过程以后，他就离成圣，全然成圣就更近了一步，他就放下了自己。成圣就是放下自己，什么叫成圣？就是分别为圣，归向神。他完全的以神为神，他就不再干那种缺乏信心的。但是，但是后来还有几次啊，慢慢的神就一路追赶他，把他追赶到王位上。不是扫罗在追赶他，而是神自己在追赶他，要把他追赶到王位之上，就是全然成圣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成圣是需要付代价的，不是你静观默想什么都不做，然后或者什么都不都做，是神在我们人身上动工，是神的信实，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成圣没有捷径，成圣不当百分之百是神的工作，也百分之百是人的责任，人要遵守神的命令，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跟七节，人要逃避淫行，要远离罪，这是格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还有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要顺服圣灵，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还有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还要洁净自己，是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我们有责任的。我们说，有些人说我等着圣灵来感动我，对不起，圣灵借着圣道做工，圣经里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你要如此这般，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逃避淫行，我们要远离罪，我们要顺从圣灵，我们要洁净自己，不用等圣灵来突然感动我，不用感动我，圣经说了你就去做，一直到圣灵突然有一天说，哎，你这个做错了，我们再不要再往东，我们可以再往西。所以弟兄姊妹，反律法主义为什么是错的？反律法主义认为因信称义完全出于恩典，所以我就不需要再遵行律法了。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不是靠遵行律法来的，但是我们称义以后，我们是更愿意遵行律法了。我说的律法不是以色列人那些个礼仪律，那些个行政律，是说实诫，我们要遵行实诫的，基督徒必须遵行实诫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要废掉实诫，反而是因为我们称义，因信称义，成了神的儿子，被接纳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遵行律法的时候，是我怀着爱心去遵行的，因为我爱我的天父，所以我越来越像活出他儿子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是有道德要求的。所以为什么要有登山宝训？有登山宝训的，我们要遵行登山宝训，只是不是靠我们自己遵行，我们要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今天为什么说恩典福音是错的？所以恩典福音它学名叫做超恩典运动，就是那一位平约瑟啊，就是新加坡的平约瑟。今天中国很多年轻的牧师学了平约瑟，他就讲神已经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整天的认罪悔改，让自己的形象很低。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福音是有恩典有律法。什么是福音？福音有恩典有律法，福音有命令有应许。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神命令我们成为他所命应许我们要成为的样式。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神命令我们成为他所应许要成为的样子。所以有命令有应许，有恩典有律法。恩典让我们得以行出律法，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这就是放下自主的理性，顺服圣经的理性，圣经怎么说我们就如此行。那今天我们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真理，圣洁是相对的。圣洁，你觉得圣洁就是圣洁，我们只要有真实的关系就行了，我们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就是圣洁。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给大家三个秘诀哈。当我们要判别一切的教导它是正统的教导还是偏差的教导，还是异端，还是根本就是异教，我们问三个问题，很简单。第一，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今天很多人喜欢喊口号，所以当他说喊口号，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圣洁就是我们与神有真实的关系。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问，你到底在说什么？也就是定义是什么？你说的神是哪一位神？第二，你说的关系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关系？你说的真实是什么？什么叫做真实？那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第二步是说，他凭什么这么说？第一步，我们先搞清楚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不要只是喊口号哦。我们要知道他吼口号里边的每一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回来说，他说啊，那我的定义，他虽然很不愿意哈，今天学校这边北美的公立学校通常不愿意跟你谈定义是什么，只谈感觉。但是他迫不得已跟你讲出定义的时候，你就问他，你凭什么这么说？比如说什么叫关系？他说的关系关系就是关系嘛。我看到那个查理科克在大学校园跟人辩论，一个女生。然后他问那个女生，请问你什么叫做女人？他说女人就是认为自己是女人的人。说什么叫做女人？女人就是认为自己是女人的人。他说你这个定义不能有词在里边，你就循环论证了吧，因为女人这个词不能放在你的定义里边，所以女人不能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女人的人，那不还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是女人吗？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是关系，关系就是关系啊。这个是说明他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就判断他这话不是从圣经来。圣经里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圣约。神跟人的关系就是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个约里边有律法有恩典。什么叫做律法？就是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要遵行我的律法，我是王哦。什么是恩典？创造天地的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个人的神，这叫做恩典。所以有命令有应许，神命令我们要成为圣洁，神应许我们他要使我们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这个叫做定义。所以我们说凭什么这么说啊？凭圣经这么说，他才是正统的信仰。第三步，他会把我们带到哪去？这个教导的结出的果子是什么？ 是让我们更加骄傲了，还是更加谦卑了？是让我们更加爱神了，还是更加自尊自爱关注自己了？是让我们更加爱教会了，还是更让我们更加批评教会？这个教会如此这般这般这般，全是错的，这些人没一个完全的，我还是回家我自己修炼，我去默观，我去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吧。所以你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是圣经所教导的吗？所以我们可以用三步啊，很简单。第一，他到底在说什么？第二，他凭什么这么说？第三，他要最终把我们带到哪去？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句话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所以后现代就是用这些诡诈的方法来绕我们。他就说，什么是圣洁？就是我们跟神有真实的关系。什么是圣洁？就是我们对自己很忠实，我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因为神造的。所以当代的自由神学还有后现代的教会，他们都是这样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叫做成圣？成圣就是成为人被造的时候应当成为的样式，这就是成圣。所以成圣就是我们全人归向神，成圣就是我们放下自主的理性，顺服神的启示，成圣就是我们成为我们被造的时候应当有的样子。就是哥林西书说的，我们被造成新人，这新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是有标准的，不是没有标准的。所以弟兄姊妹，成圣是圣徒的责任，成圣是全人的改变。第五章二十三节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成圣是全人的改变，是你的灵、你的魂、你的身体，是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都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整个心意被圣灵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再用我自己的理性去做决定。全人成圣就是我不再用我自主的理性，我不再用我 自主的情感，我不再用我自主的意志，那全是靠我，都是我，而是顺服神的。我的理性是顺服神的，我要查验什么是神认为是善良的，而不是我认为是善良的。什么是神认为是全权的，是可喜悦的，不是我认为是全权的可喜悦的。因此我的情感也不是基于我自己做决定，那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而是基于神。我们要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也喜悦，因为那肯定是上好的，那是最好的。我的意志不是靠我自己，是求神坚固我的意志。所以是认识神、顺服神、全然成圣，不是说现在这个今生我们无罪，而是全然，是整个人，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被重新塑造，分别为圣，这叫做全人成圣。所以全人成圣不是说我们今生做到一点道德瑕疵、一点错误都不犯、一点罪都不犯，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而是说我们整个人都成圣，我们整个人都归主了，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我们的灵魂、身体，那这里边谈到灵魂体哈，这个我们这个这个地方地方聚会所的尼托森弟兄他们的传承者，他们认为我们的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其实这里并不是要教导这个事儿，因为保罗也讲到灵和体，也讲到魂和体，所以他有时候这个是比较灵活的。他这里边重点 可能是灵是我们的灵性，是我们与神交通，我们神恢复关系，魂是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这部分，那体是我们的身体，是说的是我们全人，而不是说我们有人有三部分组成，是说的我们全人，整个人要全然成圣，全部都归给神。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要他留下一蹄，留下牛在这儿。一开始说你们男人出去，你们孩子在这儿。摩西说不可以，必须全部都带走。然后法老王说那你们的大人小孩走，你的牛羊留在这儿。摩西说不可以，一蹄都不肯留下。我们成圣不能光是我们的灵成圣，魂不成圣。我们只是与神交通，但是我们的理智还是停留在自己，我们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叫做灵啊，不知道那个灵是什么东西。我们不能说只是我们的理智跟神交通同一神，我们的身体很诚实，我们的脚投票就往飞奔的远离神，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耳朵眼睛都离开神，是要全人啊，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哈，就是这整个的就成圣了，一蹄都不留下，儿女不能留下，这个牛羊不能留下，整个灵魂体全部都归神，这样才能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今天那个灵肉二元论哈，二元论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到教会很属灵，然后我们到店里边，到我们厂里边，到我们生意场上就还是原来那套，这个就不叫全人成圣。好，这个成圣是恩典的应许，恩典的应许。第五章第24节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的成圣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哎，我越来越圣洁了，我比昨天圣洁了，因为我今天想的都是神的事，不是凭我们的感觉，那是神的应许。所以加拉太书3:3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们对于神成圣的盼望不是根据我们经验改善了，我觉得我越来越爱读圣经了，所以我成圣了。我们对于成圣的确据不是在自己的信心的强弱，我觉得我上个月我信心比较弱，我这个月信心比较强，是不是我成圣更加成圣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对于成圣的盼望，对于成圣的确据，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神不变的圣约里的信实。因为开始恩典的是神，成全恩典的也是神，所以成圣有三个步骤，三个阶段。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更新我们，我们在地位上成为圣洁。所以哥林多前书6:11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是第一步，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圣灵把救恩施行到我们身上，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称义，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成圣了。但是请你注意，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写信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人，就是因为他们问题很多，这个教会是个问题极大成者，哎呀，各种分门结党，乱讲方言，还有淫乱的事，什么问题都有。居然保罗说他是成圣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成圣，就是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是开始，是开始。第二个阶段是增长，增长 成圣的成长是一个终身的过程，我们一生一生都在成圣的过程中。所以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误解这个，听了恩典福音的教导以后就误会了，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成圣了，我为什么还要成圣？因为成圣有第二个阶段，就是一生的过程。我们一生都会犯罪，要不然约翰一书就是白写了，是吧？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会赦免我们，这是约翰一书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生的过程，我们都在成圣的过程中，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于经常犯罪，我们犯了罪以后心里会特别的难受，所以这个罪就不能再做我们的主，罪就不能再辖制我们。我们不会犯了撒了一个谎就用第二个两个谎去遮盖，然后呢再用四个谎去遮盖那两个，再用八个谎去遮盖那四个。我们不会像没有圣灵的人那样一直滑下去，我们会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回转，我要回家，我像浪子一样回头回到天父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注意到这个矛盾了没有？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我们已经被洗净成圣称义了，然后哥林多后书写给同一拨人的，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已经被洗净了，我们还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我们不要用自主的理性去判断啊！你看圣经很矛盾的，不是，当我们认为圣经是最高的权柄，圣经才是检验其他一切的最高权柄的时候，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啊！原来保罗说的是第二阶段我们的责任，第一阶段100%是神的工作，第二阶段100%是神的工作，也是100%人的责任。第一阶段人没有责任，人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们的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因着信。第二阶段，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有责任顺服圣灵，100%是神的工作，然后100%是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成圣。所以所谓的寂静主义或者叫被动成圣论，就是17世纪的寂静主义，还有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凯西克主义，就是我什么都不做，我等着神动，神不动我不动。对不起，这是不对的，神早就把我指示写在圣经里了，你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不需要再跟你讲第二遍了。如果你真的里面有圣灵，圣灵一定会告诉你的，我不需要再等圣灵说啊，我要不要成圣，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圣灵借着圣道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降服在神面前。凯西克主义说我们要降服，要不要降服？我们要降服，我们要降服在神面前。但是降服不是放弃理性、情感和意志，不是放弃理性，是放弃自主的理性或者理性的自主。我们还是有理性的，但是我们这个理性要降服在神的启示面前，这叫做降服。所以我们是要放下自主的理性，放下自主的情感。自主情感就是我看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好看，很悦人的眼目，这是自主的情感。顺服神的情感就是神造的整个伊甸园都是美的不行，因为神造的一切都甚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说神看一切都甚好。人好像跟神一样的，神不说甚好吗？所以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也甚好啊。但是人的问题，人的自主理性是，我单单看到这个甚好，其他都不甚好，我看不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甚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完成，也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在复活中得以完全。格罗西书第三章9-10节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 主的形象。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他要叫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一个，我们在灵魂上就得以完全，我们的新人，我们已经是新人了，我们的新人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知识不是数理化知识，是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因为认识神，所以认识自己，因为认识神和自己，所以我们认识整个世界。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所以最后我们就正如照我们的主的形象，我们就达到完全。这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有一种叫做完全成圣论，就是我们亲爱的约翰卫斯理弟兄啊，他的这个他所创立的寻道会，或者叫卫理公会，他们叫做这个卫斯理在晚年的时候叫完全成圣观。他认为人可以在今生达到无罪的状态，但是吊诡的是，约翰卫斯理从来不承认自己达到无罪的状态，他认为可以达到。那凯西克主义也有这样的追求。所以我们今生达到无罪的状态，弟兄姊妹，我说这句话是圣经来的吗？如果是经验来的，你在这一秒钟觉得自己完全无罪，你不能担保你下一秒钟你是有罪的。我们谁也不能为自己的明天担保，甚至不能为自己的下一秒钟担保。它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人的感觉来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圣就能得以完全。所以神所应许的全然成圣分成三个部分，三个步骤。所以神必然成就他的应许，因为二十四节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他呼召我们恩典的起头是神成就的，是成开始的恩典的起头，他呼召我们，他也必成就这事。那问题来了，如果是神已经这样应许了，我们就很有把握，我们就去行，是百分之百神的作为，也百分之百是人的责任，那我就去做就行了。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为什么要祷告？保罗在这里祷告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好像是一个愿望，好像不是一个应许，愿望。但是圣经里上下文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应许。那既然神已经应许了，我们去做就是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还祷告？为什么这是第六个祷告，第六个为教会的祷告？神已经应许了，我们要祷告什么吧？弟兄姊妹，反过来，因为神应许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的祷告都是因着神的应许我们才祷告，神没有应许的事你祷告了白祷告。所以神命令我们祷告，去支取他所应许的那个事。所以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成圣的途径，祷告也是成圣的果子。弟兄姊妹，第一，祷告是成圣的途径。为什么要祷告？神已经应许了，为什么还要祷告？因为祷告是成圣的途径，是道路、方法。因为祷告是成圣的果子，是成圣的结果，是成圣的表现。圣经说，那造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那运行在我们里边的祷告的动力，就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第二十三节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他没有派一个教师爷，没有派一个天使，是亲自在我们里边运行，激发我们祷告的心。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100%人的责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100%是神的工作。这句话在这一段经文里是表现的最突出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在我们里边做工，让我们祷告，要我们祷告。祷告是成圣的途径。祷告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神需要提醒我们，提醒神说，神你应许了哈，你别忘了哈，神不会忘的，我们会忘，神未忘。我们之所以要祷告，不是为了提醒神有应许，是因为神命令我们祷告。因为神命定祷告作为他施恩的途径，施恩的管道。第五章的23节，神在永恒中预定了要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圣经说，24节说，那造你们的原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神是在永恒中就呼召我们，要我们全然成圣。神预定了成圣，神预定了结果，他必然成就。神也预定了方法，预定了途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不太能理解这个预定论，以为神预定我还要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用做。保罗不是这样的，神忙，保罗是忙活的人是吧？保罗相信神在万古以前就预定了我们，但是神忙个不停，因为神知道，他知道神预定的结果，神也预定了方法途径。神预定的拣选人也预定我们这些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来的，这都是神所预定的。他的信道不是他啪一下圣灵就给他改变，是从听道来的，圣灵借着圣道做工，这是神所预定的。听道是从，不是从我们的个人的见证，我们世界的哲学，我们的逻辑推理，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所以神预定的结果，神也预定的途径。神预定我们成圣，神也预定我们成圣的途径。神预定了我们成圣的途径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放下自主的理性，我们回归到神面前，我们全人成圣，我们就凡事要有圣经的根据。证据就是前面第五章16节，要常常喜乐。17节，不住的祷告。18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神预定了我们要全人成圣，因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他必成就这事，因为他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所以神预定了我们要成圣，神也预定了成圣的途径，就是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叫做定了，神定了途径。所以同一章圣经里面把这两个都说了。因此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摇动神的手，不是为了成就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为了进入神的心意；不是为了改变神的计划，而是为了顺服神的计划；不是人可以操纵神，而是神在人的生命中施行他的信实的应许，信实的应许的工作的一个途径。所以弟兄姊妹，在祷告中，我们的心就被圣灵更新，我们的理性就被神的真理重新塑造，我们的情感就被神的应许所安慰，我们的意志就被神的信实所坚固。如此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就得蒙保守。所以第一，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为教会的全人成圣祷告？因为祷告是神所命定的我们全人成圣的途径。第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我们成圣的果子，是我们成圣的 表现。祷告不是只是祈求成圣，我们求你让我们成圣，祷告是我们成圣本身的表现，祷告就是成圣的表现。当我们成圣以后，我们才会祷告。因为一个罪人，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全然成圣的，没有成圣的罪人，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信主我们就成圣了，一个信主之前我们是想自主的解决问题，我们就想你把你的道理，神请你出现在我面前给我看一看，出现了我还不满意，我是不是看 3D 投影啊，是不是雷射啊，是不是AI 幻觉啊，是不是数字幻觉，所以行一个神迹给我看，总之我要各种判断。后现代的结果就是你各种判断完了还是不信，后现代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这是罪人的天然反应，就是我来解决问题，我来判断善恶。祷告是反过来的，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宣告，我不再想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不是一个悖逆的人，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顺服启示的天父的儿女，所以父神求你启示我。所以祷告是反自主理性的，是反对自主理性的，跟自主理性相反的。圣经已经说的这么清楚了，神已经说好了，然后呢我照着做就是了，我已经理解了，我就做就是了，这不知不觉又掉到自主理性去了。是我们每时每刻要在神面前说，求你提醒我，因为我一旦不祷告，我很快就要滑离你，因为我承认我是需要你，我是需要神，就是圣经说的生命树，要抓紧生命树。所以祷告本身就是成圣的一个表现，祷告就是圣徒基督徒放弃自主的理性。为什么说圣徒？就这个人已经成圣了，就成圣的人才会这样祷告，他已经放弃自主理性了，他认为自己的理性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要回到神面前，我放弃自主情感，我放弃自主意志，我要舍己，舍己就是否定自己，诚实倚靠神。舍己不是说我为基督我要舍身取义，这个又掉到自主理性里去了，是我要靠自己为基督做什么。舍己就是拒绝自己， deny yourself， 你看圣经原文就否定自己，拒绝自己，拒绝自己以后做什么呢？不是什么都不做，是诚实倚靠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节。所以在路加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每一天都要背十字架，我们不是有很多机会为主打那个很厉害的战哈，碰到那逼迫，碰到挑战，碰到传福音，碰到呼叫的机会，我们不是每天都有的，但是我们每天都有机会来拒绝自己，拒绝自己的自主理性。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先问神怎么看，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拒绝自己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这个问题神怎么看，圣经怎么说，而不是说我认为，那我那个哲学这么说，语文老师这么说，数学老师这么说，而是圣经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不祷告，就会很快就滑进，不知不觉的，又是基督徒，很快就会回到这个不肯分别为圣，倚靠自己的地步，因此就生出各种罪恶。而祷告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理性放在神的面光之下。好像不用祷告啊，那是我的想法。圣经说神让我祷告，神说你要不住的祷告，我就祷告，然后我一祷告，一到神的面光之下，我就发现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事情很清楚，一祷告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诗篇25篇是个很美的一个诗哈，25篇里面讲了很多神怎么来跟我向我们启示的。25篇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这个作者是不是不知道道呢？是不是不知道路呢？他当然知道，但是 他愿意来到神面前，放下自己的自主理性，这是我的道，我把它放在一边，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他不是说求你将这个道路指示我，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求你将你的路教训我，因为你那个肯定是最好的。然后神怎么应许呢？第八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指示罪人走正道，他必然指示罪人走正路，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最好的路。第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所以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虽然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即使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今生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必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因此我们就在这个道路上能越来越成为圣洁，不但整个理性情感一直交给神，我们的道德行为也越来越合乎圣徒的体统，越来越像天父的儿女，因此我们与神也就越来越亲密。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与神亲密。你知道你的父母是怎么想的，跟你跟他打个电话聊了天以后，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叫做亲密，而不是只是知道你的父母怎么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已经应许了我们要全然成圣，是成圣百分之百是神的工作，也是百分之百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说那我就去照着去行了，不是，我们照着去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因为这是神自己发动我们，在我们里边激发祷告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成圣？怎样？什么是成为圣洁？成圣不是我们自我完善到一个完美的境界，也不是放手不做等神自动完成，也不是我们的心理成长，也不是社会的进步，也不是我们幻想今生可以完全无罪。祷告是信实的神亲自施恩保守完成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百分之百是神的工作，百分之百人的责任，就是信靠顺服，放下自主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向他祷告，因为他所呼召的他必成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个教会所有重生得救之人都是你亲自呼召的，你呼召他们来，又要带领他们走过成圣之路，走过成圣的天路，最后你应许他们，他们必然完全成圣，全然成圣。主，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经常滑离你，滑离正路，求主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求主指示我们当行的成圣之路，让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成为吸引众人的金灯台，凡你所吸引来的人，凡你所呼召来的人，就都求你加添给这个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